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6号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终年90岁；乌克兰总统说川普在电话中提到俄罗斯侵略和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的问题；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拉丁裔选民群体反应不一；川普在 YouTube 上讲话说，他在上任100天的政策中将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乌坎维权人士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主要节目内容，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请您收听两则国际新闻。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前共产党领导人菲尔德·卡斯特罗去世，终年90岁，目前还不知道他去世的原因。卡斯特罗生前使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从1959年到1976年期间担任古巴总理，从1976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古巴国际委员会主席，他被冠为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卫士。他在1961年到2011年期间还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成为一个一党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对工商业实施了国有化，并在全社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过渡团队成员之间对国务卿人选的意见分歧，使这个未来的国家安全角色悬而未决，直至这些分歧解决为止。当选总统过渡团队内部的对立派系在究竟是请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还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反对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人则说，朱利安尼跟外国的利益集团有大量的商业关系，有可能给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制造麻烦。他们还对72岁的朱利安尼是否有能力满足这个职务所需要的大量出访的要求表示了怀疑。当选总统川普以善于改变自己的想法而著称，他对罗姆尼和朱利安尼两个人都表示了赞扬。很显然，他曾经对助理说过，罗姆尼看起来像国务卿。此外，他在最近与助手的讨论中据说也夸奖过朱利安尼。其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人选包括退役陆军上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黎乌斯和来自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鲍勃·考克。最近还有报道说，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也是被考虑的人选之一。那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言论曾经让人担心，他一旦胜选，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改善与乌克兰的关系，并重新思考美国与北约的关系。接下来，请听柯克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 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6年争议不断的总统大选，可能成为了这个感恩节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一个大话题。许多人对选票结果显示出来的美国民众，特别是族裔的内部严重分歧，感到了困惑。维吉尼亚州一家小企业的西语系老板和雇员就对此次大选存在的分歧，而这种政治分歧遍布全国。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切尔内夫的报道。
珍妮·阿里亚斯与她的丈夫共同在维吉尼亚开了一家小型承包公司，珍妮管理着一群雇员。她说她投票支持川普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 他是非常聪明的商人，因此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让我决定给他投票。珍妮的丈夫尼尔森也支持川普，他相信川普政府之下的政策将对商业有利。
相比于缴纳高额税款，我们可以给雇员们分红，可以为他们支付医疗保险，还可以帮他们交 401k 退休福利。
然而这对夫妇的雇员们却有不同看法。阿娜·波蒂略表示，他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少数族裔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是针对他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他看待西语裔群体的方式，我就是西语裔，这与我息息相关。
他的一名同事也同意这一点。
川普关于要遣返每个人、每个家庭还有墨西哥人的说法大错特错，他那么说很粗鲁，还说什么要建个墙，这真是太过分了。
在优质服务公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歧，即并非所有的美国的拉丁裔都支持同一个人。
拉丁裔选民长期以来就是非常分化的，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约每四个拉丁裔选民中就有一个表明支持或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优质服务公司的加比·罗德里格兹对今年的大选结果感到失望，但对未来仍抱有希望。
尽管胜选的那个人不是你支持的对象，但仍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确保自己走出家门，去抗议，去投票，去做那些会帮助你在社区中产生影响力的事情。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上任的第一天将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很多人说，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曾经表示，如果美国退出了 DPP， 意味着美国把21世纪书写贸易规则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中国。但有分析人士也指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退出亚太，不过美国在亚洲盟友中的信誉会大打折扣。接下来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星期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策略的一部分，他将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还说 TPP 对美国来说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说，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在竞选期间，川普就曾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 TPP 的利好，奥巴马总统说， TPP 会让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12月正式签约。据称 TPP 为劳动力、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这12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的副研究员柯海瑞说，
The US has very larg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those aren't going away.The question was just whether or not they would be grown and changed in this way by.
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和投资，这是不会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也继续存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与亚洲保持接触。即便是对贸易抱有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工具，而是一串小型和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
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协定也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和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 TPP 之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在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就呼吁亚太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他说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说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了 TPP 可能会加速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建道说，他不认为中国能从美国撤销 TPP 的主动中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利益，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会对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时间到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的贸易机会会与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也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贸易伙伴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一定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是除外。当然，如果北京真正的愿意更加开放，那么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怀疑他们会这么做。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的， TPP 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的，因为 TPP 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for example, and with Australia. We're still giving up another economic, but also political commitment.
即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和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也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
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太软弱，川普政府将以力量促平衡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做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说，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让亚洲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遏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 TPP。 那么美国的许多工会和环保组织也是反对 TTP 的，不过一些专家表示， 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而伤及自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川普在竞选期间称美国达成的几个贸易协定是灾难，并指出这些协定存在很多缺陷，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跟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与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小一些的经济体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的组织公民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让普通人在跟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许多美国工会也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能够说服支持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许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含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利的。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同贸易伙伴们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以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一协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副总理汪洋与美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经贸会谈，但是在会场外面呢，一位乌坎维权人士以及其他几位关心中国人权的活动人士则举着标语牌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与美国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出席美中商贸联委会第27次会议。在会场外面，乌坎维权人士及其他关心中国人权的活动人士则聚在一起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坎村。在汪洋一行人出现在会场外的时候，抗议者举着标语牌口喊乌坎自由、释放乌坎人等口号。目前在美国的乌坎维权领袖庄烈红对美国之音表示，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发生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释放善意，表示会解决乌坎村民的诉求，但至今仍未兑现承诺。
也是因为汪洋当时处理乌坎的时候，然后当时承诺的要解决乌坎这个合理的诉求，他也承认乌坎的诉求是合理的。当时谢景波死了，我们几个人放出来了，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村委会，然后到今年九月份被镇压的时候，诉求一点都没有，都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
乌坎村2011年的大规模抗议，以被政府点名视为闹事分子的人全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而告结束。此后的五年中，乌坎村民仍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与政府当局抗争。今年9月，这种抗争遭到政府镇压，并引发中国多年来少见的大规模流血暴力冲突。1000多名公安、武警和防暴警察包围乌坎村，逮捕数十名村民，并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庄脸红说，现在还有数十名村民被当局关押，而且村里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大批武警和特警巡逻，对村民的抓捕仍在继续。
我不明白，我们乌坎村这个和这个当时朱明国说过合理的诉求，为什么会被镇压，还有会被抓捕啊？然后就是现在的状况，整个乌坎就像一个大监狱。
他表示，中国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失实，他作为事件当事人，有义务将乌坎的真实遭遇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将乌坎人的声音传达给汪洋。抗议的标语牌和横幅上写着的诉求，要求中国当局停止镇压乌坎，释放被逮捕的村民，归还村民土地，并且对九月下令镇压乌坎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进行问责。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几则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表示，把针对妇女和儿童暴力的认识变成有效的行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潘基文秘书长星期五在为纪念消除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国际日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给家庭、社区和经济造成极大的代价。他说，当妇女因暴力而无法工作时，他们的就业就有可能受到威胁，从而危及他们急需的收入、自主权以及摆脱这种虐待关系的能力。11月25日是联合国发起的为期16天提高反对性别暴力认识运动的第一天，这个运动将于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结束。这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纪念联合国纪念日，下一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2017年1月1号就职。在保加利亚最大的难民营发生骚乱后，有大约300名移民被捕。与此同时，在人满为患的莱斯奥斯难民营发生导致2名移民丧生的悲剧事件之后，希腊政府呼吁欧盟成员国加速重新安置难民的努力。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星期五早上对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说，有大约300名移民被捕，其中6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鲍里索夫是在视察难民营后对记者说这番话的。保加利亚官员表示，有大约1500名到2000名移民卷入了星期四发生在土耳其边际附近的哈尔曼利移民招待中心的冲突。法新社报道说，有近30名警察和大约20名移民在骚乱中受伤。人权组织对死亡事件进行了谴责，他们把移民的生活条件归咎于欧洲国家缺乏行动。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尽管希腊的难民营人满为患，欧盟成员国只接收了他们承诺的要接收的难民的不到4%。另外一方面，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地区，随着天气日益寒冷刺骨，被困在与约旦交界处的叙利亚一侧的数以万计的叙利亚难民得到了来自约旦的生命救济。星期二，约旦当局宣布恢复向数万名移民提供援助，他们当中一半是儿童。自从约旦6月21号向逃避本国战争的叙利亚难民关闭边界以来，这些难民一直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水、医疗保健品和其他的物品。 来自联合国各个机构的救援物资已经开始流向难民。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在为一周岁以下的婴孩以及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儿童提供冬天的保暖衣服。自从六月份约旦关闭边界以来，该机构每天都在向难民营提供安全的用水。他还计划提供卫生用品以及其他非食物的物品。那么年关将至，中国的一些城市为了达到每年的空气控制的指标，采取了重拳的措施，但这引发了一些企业的反弹。下面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甘肃省兰州市都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两个城市下令数百家工厂停工到年底，而且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这两个城市的私家车也被要求单双号限行。在中国冬季来临，空气质量快速恶化之际，据悉像首都北京等城市也在考虑实施车辆限行措施。虽然公众对所谓的蓝天政策表示欢迎，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在石家庄，在被要求停产停工的七个行业中，制药行业似乎受到的打击最大。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经济支柱。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临时公告称，由于收到要求未来45天停产的政府文件，公司利润预计将损失5000万元左右。另一家上市的制药企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晚间也发布公告说，如果公司下属的两家子公司停产一个月，将使公司营收减少7500万元。另一些人说，这种重拳措施或导致企业破产。当地媒体报道说，公司担心在财务上无法达到石家庄市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而收紧的规章，这或许会导致全市数十万蓝领工人的大规模下岗。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基地。研究制药业的中研普华研究员张瑞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政府整治污染的动力将对制药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可以走出高污染高增长的恶性循环，那种影响将是短暂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石家庄总是排在后面，而且时不时还会位居污染最严重地区名单的榜首。石家庄星期四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为156，该市的目标是让今年的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比上一年降低10%。环境专家称，石家庄的严厉手段只是改善空气质量的短期方案，他们呼吁当局尽快推出可持续的治理规划。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永亮说，必须在全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他说，国家一直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趋势必须逆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的环保努力必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马永亮说，这种努力无法长期维持，因为没有城市经得起突然的大规模的下岗。
还是需要制定一个比较长远的治理的一个规划，然后有一部分的话可能趁势就倒闭了，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制定出措施以后，然后后头再恢复生产，然后加强治理。
马教授警告说，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实施后，预计制药企业的环境成本将会上升，进而可能导致药品价格的上涨。尽管会如此，但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乐见雾霾消散，蓝天重现。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在线调查显示，大约60%的受访者支持石家庄的限行令，还有69%的人同意政府关停污染工厂。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我给予全面支持，我拒绝成为城市的吸尘器。”也有另一名网友呼吁不要再容忍那些腐败和污染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人担心清理天空的成本，他们表示，如果政府行动导致大量下岗，那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安全要害部门安装了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设备。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一透露，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不再使用这一监视摄像系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两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八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他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 42% 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悄悄开发审查软件，配合中国审查的制度。但配合中国政府是否代表就能够成功的占领中国市场，主动限制互联网的自由，又会给使用者以及脸书本身带来什么反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电视主持人的对话报道。
欢迎你，耀毅。
玉伟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脸书的这项宣布。那么随后很多的美国媒体也跟进报道，路透社特别采访了发言人，他并没有就这项报道予以否认，所以看来脸书确确实实是在开发这样的一个审查软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审查软件？他们要怎么样来进行审查？
是啊，我们知道说这个脸书现在有18亿的用户，那他也积极的想要开拓更多的用户，因为他其实正在流失美国本土里面的用户，因为这个尤其现在有很多新的社交媒体出现了，年轻人都去用那些东西。像当这个在去年这个奥巴马总统加入脸书之后呢，就有这个科技的媒体就说呢，脸书 officially 官方的成为了爸爸在用的一个社交软件啊，是老一辈的人在用的，所以他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因此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希望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包括我们看到扎克伯格用中文在清华大学演讲啊，
跟
习近平会面啊，还有这个在这个北京的街头这个雾霾中慢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跟扎克伯格，他其实这个新闻会出现是因为脸书内部的员工自己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不妥，所以在内部的员工大会上直问扎克伯格说，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做法，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因此被纽约时报报道出来了。那么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呢，目前他脸书的可能的一个做法就是他研发一个新的软件。那么我们知道在脸书上一个叫做动态时报 News Feed 的东西，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朋友贴哪些文章，或者写哪些东西，贴了什么样的照片或视频。那么呢，在这个新的软件可能可以提供给第三方来使用。这个第三方呢，可能是脸书到时候在中国的合作的厂商，或者甚至就是中国政府的某一个部门，由他们来限制脸书的用户在中国的用户能够看到哪一些内容。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动态时报，其实是由用户自己来决定的。像我们看到这个大选期间，很多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的人，他可以自己选择说，我不想要看到对方的言论，于是他们就可以自己选择不要让他们出现在他们的这个 news feed 上呢。 但是如果以后是由第三方来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所有权还有你自己脸书上面的控制权交给了第三方。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也访问了这个自由之家的亚洲分析师，叫做马德琳尔普。那么马德琳呢，他是这样来跟我分析脸书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
Well, I think the question here is how China's government has.
我想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营造出一个生态环境，让公司们违反言论自由，必须要为中国政府而审查自己的内容。这不只是脸书，任何想要在中国市场经营的公司，或是要配合这些限制，不然就面临被封锁的命运。所以，对于个人用户的后果很清楚。他们同时面临政府的审查以及遵守中国法律的公司。
The result for individual users is very clear.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自由之家的这个网络自由的分析师，他是一个中国专家，他有这样的看法。那他讲的确没错，尤其我们看到在11月7号中国也通过了所谓的网络安全法。那么这个法呢其实有很多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是这个法里面规定的，只是说以前他做的是依法无据，现在是直接有法律的根据了。因此不只是脸书，以后所有的科技的厂商都会面临到同样的困境。
是，我们就简单来看看中国网民啊，可以说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哈。那么很多网民甚至说未来就要开始抵制这个所谓的非死不可这个脸书了。那么你的观察，中国网民一般的反应是如何？
是，我看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失望，有的人甚至本来是很期望能够用到脸书这样的社交软体，但是现在认为说这是一个阉割版的，他们可能就不会使用了。像有人像你讲的，有人说要抵制 Facebook， 有人直接是骂这个扎克伯格说他向中共出卖灵魂。那么有人就提到了之前的雅虎，他说雅虎呢已经因为助纣为虐赔了一大笔钱，并且道歉了，难道脸书要步后尘吗？希望扎克伯格不要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那么还有人说那个脸书是为钱而为虎作伥，所以他以后会拒绝使用。所以很多的网友其实都有这样子很失望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其实网友可能也不用太过失望，因为根据分析呢，我们看到报道当然是说脸书这个研发的软件可能对如果它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使用中国的账号的用户会造成限制，但并没有说如果你是翻墙出来使用脸书的话可能会造成影响。那或者是说你今天使用 VPN 出来使用脸书，或许这不会造成影响。也有可能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做写翻墙软件的一些公司，也有可能他们会写一个软件，以后当你是即使是在中国注册的中国脸书用户，但是呢用了这些比如说外挂的一些程式，可能一样不会受到审查，所以都有可能的。
对，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了，当然很多人也想知道这个脸书从2009年被中国当局因为在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就给关闭了，现在7年后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再进入中国市场，它的这个做法真的能够成功的帮助它打入中国市场吗？
基本上我觉得科技界的这个看法都不是很乐观，因为我们看到基本上中国政府还是会扶持自己产业，从以前的谷歌 versus 这个百度，虽然谷歌能进去但是最后壮大了还是百度，那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Uber 优步呢，最后虽然允许它进入中国政府，结果在今年8月的时候才被中国的滴滴给收购了。所以即使脸书能够进入，有那么多社交媒体人人网或者是微信等等的这个竞争之下呢，尤其又面临到很多的这个限制，可能它的未来前景还不是很看好，
也不容乐观。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耀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缅甸北部武装冲突近日升级，战火和难民危机有蔓延到中国境内的势头。在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将受到殃及的同时，又被认为与缅北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有专家认为，缅北的问题历史久远，根子很深，在短期内，缅中两国政府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缅甸北部地区的战斗11月20日开始以来还在持续，零星榴弹落入中国境内，有中国边民受伤。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一处昔日繁忙的边贸口岸遭到了攻击，边贸活动已全部停止。星期一，中国表示愿意接收数千名涌入境内的难民，截至11月20日，已经有900多人被安置在宛丁临时收容中心。 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密切关注缅北地区事态发展，希望冲突双方冷静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并且正在高度戒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我们强烈希望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有关军事行动，避免局势升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恢复边境安宁，并防止出现损害中方主权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中国云南省和缅甸有1800公里长的边界，当地有上百万跨境民族。在缅甸，他们属于掸邦，那里既是历史上从云南迁徙去的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又是一个复杂敏感地区。掸邦南部有主张独立的武装力量，西部与泰国、柬埔寨交界地带就是毒品走私严重的金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接壤，那里是历史上缅共的根据地，也是今天缅甸境内果敢族，也就是汉族主要的聚居地。掸族与缅甸主要民族缅族之间长期不和，时常发生征战。掸邦的主要民族掸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和泰国的泰族同族，另一支少数民族克钦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景颇族同属一族。陈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缅北问题很复杂，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政策有关。他说，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缅北的问题，历史上缅甸跟中国在中国的5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协议，但是那个协议呢，其实事实上就是把一部分原来应该在中国境内的人，他现在变成了缅甸境内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它一直存在着，所以缅甸境内的一些武装和一些人员的话，跟中国今天的中国还是有联系的。
缅甸问题专家、云南警官学院的梁进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的时候说，上世纪50年代中缅划界的时候，为了回报当时缅甸政府对中国的所谓情谊，中方划地和边民给缅甸。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为了搞世界革命，幕后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共内成立军队，叫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旨在推翻缅甸政府。文革期间，大批知青进入缅甸，中国对这部分知青不但默许，而且大力支持，给予诸多优惠政策。比如一个中国知青加入缅人民军，中国就会给这个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待遇，其家庭家属被授予光荣人家匾额。斗转星移，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对缅甸的政治和外交路线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形势也在变化，于是中缅间的缅北历史纠葛变得更加复杂。陈刚说，
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对物质上的和感情上的联系。即使缅甸它内部由于它跟现政府是有冲突的，但是同时这个冲突它也联系到了中国，再加上中国对缅甸的政府也有很多的援助和也有很多的交往，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我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从缅北问题中脱身，对缅甸执行不干涉内政政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缅北问题的历史阴影挥之不去。梁进云教授说，中国政府劝说逃入云南的大批缅北难民返回其祖国缅甸，尽管这些人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政策鼓励下加入缅共军队的中国知青和其后人。此后中国政府对缅甸的援助还包括出资改善缅北地区民众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报道，最近数年中国对缅甸局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边境地区的稳定与中国在缅投资。缅甸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极其重要，维系与缅甸政府关系是保障中国利益的必要因素。因此今年2月果敢武装与缅政府军交战伊始，中国基本上持不介入姿态。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中国的预期，2015年3月，缅甸军机将炸弹投进中国境内，导致5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内舆论愤怒，令官方措手不及。2016年1月，100多名中国伐木工又被缅甸官方逮捕，被判重刑。上述事件可能令中国难堪，缅甸局势似乎超出掌控。 如果说缅甸全军人政权在缅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掌权后，缅北问题的解决似乎应出现某种转机。一般认为，昂山素季访问北京期间，缅北问题是中缅高层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但是目前缅北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对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都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
嗯，
就昂山素季本人，他作为中央政府，他对缅甸像缅北的这个事务的控制力本身也是很弱的。而中国方面其实对于边境的方面，北京对于边境的方面也控制力也不是说那么强。对，所以双方都有一个分散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即便首都达成一致，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陈刚认为，解决缅北问题的出路可能只能通过双方进行局部控制和淡化，而淡化或者不干预正是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采取的策略，尽管成效不彰。然而有网上中国民间舆论认为，缅北问题部分是中国历史上干预的结果，如今的不干预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或者这种所谓不干预也是以自身利益不受损为前提，一旦利益受损，出面干预便不可避免。独裁或威权国家的所谓不干预，其实就是纵容，这是干预的一个变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舅舅李新凯近日在台湾过世。彭丽媛弟弟彭凯星期三参加在台湾南部嘉义市举行的告别式，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等台湾朝野及政党领导都以花圈、花篮表示哀悼之意。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李新凯告别式在嘉义市殡仪馆举行，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担任典主官，送这位有60多年国民党党龄的资深党员最后一程。报道说，彭磊是在上午8点到达殡仪馆，上完香之后，大概在上午8点40分离开。告别式上午10点举行家祭，10点半举行公祭。李新凯家属行事低调，不但现场未让媒体进入，还另外雇用保安人员防止外人打扰，警方也只在殡仪馆的外围维护安全。除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之外，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也都前往告别式致意。洪秀柱在现场未发一语即离开，洪耀福则表示，李新凯家属与地方上的小英之友会干部有往来互动，小英之友会希望他出席告别式，捻香致意，表达对李新凯的追思与对家属的慰问。李新凯是山东运城人，在1949年以山东联合中学流亡学生身份跟随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南方，后来辗转到澎湖、台湾，并加入国军。在陆军士官退伍后，担任几所国民小学教师，最后在嘉义市金钟小学担任美术教师。20多年前退休后，与女儿女婿同住于附近的金钟一村。李新凯11号病逝于嘉义，享年86岁。中央社报道说，由于彭丽媛无法亲自参加丧礼，他的弟弟彭磊代表李新凯在中国大陆的家人到台湾出席告别式。台湾媒体报道，彭磊于星期三下午搭机抵达台湾，住进嘉义一家旅馆，原来要参加10点的家祭，后来为避开媒体而提早到殡仪馆上香。彭磊出入殡仪馆都有工作人员以大黑伞遮盖，不让媒体拍照，因此媒体都无法拍到彭磊本人的照片。彭丽媛曾于1997年以文化专业人士随团到台湾参访交流，当时李新凯曾与家人到彭丽媛下榻旅馆会面。2009年彭丽媛母亲过世，李新凯也到中国参加丧礼，并与习近平见面。 香港南华早报称，李新凯的丧礼成为台湾朝野政党对北京展现善意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警告说，不要将失业问题过多的归咎于世界贸易。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在日内瓦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抨击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是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泽维多承认，在对某些社区来说，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一些行业中的工作机会或可由于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而丧失。然而，他认为这远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他说，
The fact is that while it does that,
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效应，但毫无疑问，贸易会给经济带来整体上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市场更加开放、贸易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像是发展最好、成长更快、拥有更大机会实现持久增长的经济体。
阿泽维多表示，相比于贸易带来的失业，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是由于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发展，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导致。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向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益处。他说，
比方说我们当今看到的很多问题，即使是从政治属性来说，都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有关，这种不稳定不是由贸易引起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想要解决问题，在很大方面需要在教育上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劳动力群体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并为失业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渡时期提供支持。
这位世贸组织的领导人不愿就川普上台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将如何发展做出推测。他说，他相信这些政策仍然在讨论中，制定这些政策仍然需要时间。阿泽维多透露说，他尚未与川普交谈，不过他补充说，就像对待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首脑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与川普对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中国为了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中国试图从俄罗斯获得能在极地低温条件下使用特殊直升飞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的直升机制造企业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厂长别雷赫最近表示，中国计划从俄罗斯购买专门在极地地区使用的改进型的米8直升飞机，两国目前正在围绕这笔交易展开谈判。别雷赫并未透露中国试图购买这种专用的极地直升飞机的数量。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近些年来日趋活跃，中国有意购买极地专用直升飞机，显示中国为未来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加紧准备。俄罗斯的军工造船业领导人去年曾经透露，中国还想获得俄罗斯的破冰船的使用以及建造技术，中国希望双方能够在有关的领域展开合作。中国最近与俄罗斯在滨海边疆区共同组建了极地工程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涉及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建筑材料以及极地地区冰载荷对船舶工程结构的影响。两国科学家一个多月前还在北极地区完成了第一次联合考察活动。俄罗斯的北极问题研究学者索比亚宁说，中国显然对北极越来越感兴趣，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未来可能不断涉及新的领域，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尽可能做到不让俄罗斯警觉和担忧，中国让俄罗斯觉得他承认俄罗斯在北极的主导地位。索比亚宁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都以不同俄罗斯闹矛盾、不同俄罗斯相冲突为前提，中国为此甘愿在合作中当小兄弟， 中国寻求俄罗斯能够允许他参与北极地区的一些大型的游戏资源的开发项目，比如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另外，中国正加紧研究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全年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货物的可能。俄罗斯最近几年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在不断加强，并把北极地区日益军事化。苏联解体后，在北极地区被遗弃的基地和基础设施目前都被重新恢复、改造和升级。俄罗斯还特别组建了北极部队，并经常演习。国防工业正加紧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研发新式的装备。在这一形势下，离中国不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对广泛使用的米八直升机进行了深度技术改造，使升级后的米八直升机能够在北极的特殊条件下使用。改造后的米八直升机动力传输装置增添了加热系统，这能使直升机的引擎在零下60度的低温下启动工作。直升机的机身也使用了保暖隔离层。考虑到极地地区缺少地标，很难判定方位以及漫长的极夜、卫星信号少的特点，基地专用直升机采用了新式的定位导航和通信以及自动驾驶系统。在没有卫星信号的条件下，直升机依靠惯性导航系统也能够飞行。此外，直升机还配备了附加油箱，能航程更远，留空时间更长。俄罗斯海军以及在北极从事油气勘探开采的罗斯石油公司都决定采购极地专用直升机。俄罗斯也计划把这种直升飞机出口到南极附近的国家。中国一直是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的传统市场。一个中国代表团刚刚对这家工厂进行了访问，并接收了数架新的直升飞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云，我是余华。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全国假日感恩节。感恩节的传统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最早的一些英国移民到北美定居。他们在首次获得大丰收后，庆祝劳动果实，感恩他们在当时一片荒野的北美经历了第一个严冬后生存下来。感恩节由于是在秋季，而与其他国家和文化的收获季节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越南的中秋节和加纳每年一度的番薯节。不过感恩节的火鸡晚餐、家人团聚、美式足球比赛和游行是美国感恩节的独特之处。感恩节和标志着美国从英国独立的7月4号一样，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共同目标的公民的真正全国性假日。不管人们的宗教信仰、政治和种族倾向如何，感恩节也是人们回顾这一年、做出评估并展望未来的时候。在美国正处理东欧、中东和西非的危机的时刻，今年正在显现的不确定性，这一刻可能也会在很多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的严峻形势下宣布了第一个正式的感恩节。就像美国的殖民祖先一样，美国人本质上积极乐观。今天美国民众一如既往在朋友和家人的陪伴中，本着感恩节的精神 感谢生活的恩赐，以及生活在这块自由土地上对未来的希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